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启示录14章4到5节，约翰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神看重我们的忠心，他喜悦我们真心实意地侍奉他，而不是徒有敬虔的外貌，因为他从我们心里开始了他新的创造。人所求的是虚荣，是外貌体面，神去看我们的内心。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里的意念都能在神面前蒙他悦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无效的祷告。我们思想无效的祷告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66篇，诗篇66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圣灵的果子。
Yeah. 诗篇第66篇，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第66篇。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0节，诗篇66篇第20节，经文说道：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诗篇66篇20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66篇第20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诗篇66篇20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无效的祷告。有位姐妹时常要求别人为她丈夫信主得救祷告，而她本身却是她丈夫不信主的原因之一。由于她脾气暴躁，把耶稣推得远远的，使她丈夫无法接触到她。后来牧师把她找来，婉转地对她说，你的脾气使得你的丈夫不信主，让你的祷告变得无效。至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所提到的罪，你当求主帮助你控制脾气，否则你丈夫永远不可能信主。他果然照牧师的教导，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改了脾气。某天他丈夫不小心撞翻了新买的台灯，掉在地上报销了。丈夫正等着妻子的河东狮吼，出人意外，这回妻子却在一边若无其事地说，亲爱的，别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可以存钱买一盏更好更漂亮的台灯。丈夫很惊讶地说，你变了。他回答，是啊，我求主改掉我的坏脾气。丈夫说，如果主有这样的大本事，请你也为我祷告，这样的基督教正是我要找的。信徒啊， 如果你也有一些生活上的毛病，求主让你改变，因为这些坏毛病不但影响你的生活见证，也会使你的祷告变为无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无效的祷告这个题目。你常为家人，尤其是为配偶信主祷告吗？乔治·穆勒曾经讲述一个关于一位德国富豪的故事。他的妻子是一位热心的信徒，这个德国人很爱喝酒，经常在酒馆流连到深夜。他的妻子会吩咐仆人先去休息，自己一直等丈夫回来服侍他，从不责骂或埋怨。有时他甚至要为丈夫更衣，扶他上床。一天晚上，这人在酒馆对他朋友说：我敢打赌，如果大家跟我一块回家，一定会看见我的妻子坐着等我回来，他会出门招呼我们，热烈地欢迎我们。如果我要求，他还会为我做一顿晚餐。他的朋友起初不相信，后来还是决定跟他一块去看一看。他的话果然不假，他妻子来应门，很礼貌地欢迎他们，并且很乐意为他们预备晚餐，没有丝毫不满之意。招呼他们入座后，他就回到房间去。他一离开，其中一位朋友就责备这个做丈夫的说：哎呀，你这样刻薄地对待你这么好的妻子，这算男人吗？宵夜还没吃完，这位友人就起身离开了。随后其他的人你一言我一语也说了同样的话，而且宵夜还没吃完全都走光了。不到半小时，这个做丈夫的深深体会到自己的错，尤其是对于自己的配偶是何等亏欠。他走到妻子房间，请求妻子为他祷告，以后妻子带他信主。这个做丈夫的在听到之前已经先被妻子的品性所吸引，以后明白真理之后就成了主耶稣忠诚的门徒。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为丈夫信主祷告，要先确认你自己不是拦阻他信主的原因，因为你没有好见证，你那些不肯改掉的坏毛病就是你的祷告成为无效。态度是真理的一部分。乔治·穆勒提到这位姐妹不因为被丈夫恶待就灰心气馁，而是找机会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不因为丈夫的失态而叨念责骂，而向他显出主耶稣的谦虚温柔跟忍耐。斯布真说，神的全能大爱是何等奥妙，他不是胁迫勉强人的意志，乃是用他牺牲的大爱感化人坚硬的心， 他不是用外力打碎这把锁，而是用一把很特别的钥匙清洗人的心扉，而这把钥匙只有神单独拥有。真正可以感化人心的，不是权柄，是对人生命的爱，是愿意卑微谦卑自己，奉献自己的生命来爱别人。这样的爱就让我们祷告成为有效的祷告。一位南非祖鲁族的酋长妻子在救世军布道会上信了主，她丈夫知道这事以后非常生气，就威胁她不准再去，要是胆敢再去就打死你。可是做妻子的为了渴慕听更多耶稣的事，就冒死前往。丈夫知道她又去了，就在她回家的路上拦住她，狠狠地把她毒打一顿，并且丢下她躺在那儿等死。过了一阵子，好奇心驱使他回去找他妻子，发现他不在原来的地方，而躺在树丛底下。这个酋长以凶狠的眼神看着他妻子说，现在你的耶稣会怎么帮助你呢？这个被打的妻子张开眼睛看着做酋长的丈夫，很温柔地对他说，耶稣会帮助我饶恕你。哇，酋长以后信主一点都不意外。在日本有一个青年被爸爸赶出家门，不准他回家，因为他信耶稣。以后这个青年做了牧师，过了27年，他父亲生了一场重病，才决定让他回家。回家之后，父亲对儿子说，经过20几年的考虑，我决定信耶稣，请你为我施洗吧。好见证能加快家人信主的脚步。家人看见你生命的改变，不管他信不信，接不接受，赞不赞成，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大能，都不能改变动摇你亲身所经历的。在带领家人信主的事上，我们很期望生命不用改变，祷告就有果效。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疯子是怎么回事？就是反复做相同的事，却期望有一天能出现不同的结果。他说这就是疯子。重复一模一样的步骤，是不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的。你希望得到不同的结果，却从来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法。做家长的美好见证，强迫孩子家庭礼拜，孩子心里只有反感厌恶，感到家庭礼拜是强加在他身上的重担，而不感到这是恩典。一位男士有一次说，我母亲是位很好的女性，她坚持她的孩子一定要去教会上主日学，并且教导我们祷告，但我不记得她有抱过我亲过我。你为孩子信主祷告，你爱他吗？你要为自己拥有吸引孩子信主的品格祷告，不但在信仰上鼓励儿女，在爱心上要适时流露。巴克莱博士说，额外的付出能让你的付出产生更大的影响。约翰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要让孩子知道而且相信。怎样能够传福音不懈怠，就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先对自己的心说话，对主福音在自己身上起到的作用，经常有新的领悟，新的发现，而迫不及待的要跟人分享。绝对不是把一套你自己做不到的理念告诉他人，推销给别人，然后很纳闷，神为何不回应我希望对方信主的祷告呢？爱的行动，好行为，不能代替福音，却能加深人们对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信心跟感动。行为是知识的灵魂，怎么晓得你真知道？因为你做到了，你活出了你所传的，那别人就容易接受。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别人看不见你的信仰，但看得见你的生活。如果你在生活上，在工作上， 都有好见证，就是为传福音做了最好的铺垫。荒漠甘泉有一篇灵修短文，他提到一位老教授，他的生活是为学校学生所钦佩的，有好几个好奇的学生还想探听他的生活之所以能有这样美好见证的秘诀。其中有个学生躲在他书房里看他每天晚上在做什么，他看见教授走进书房，时间很晚了，看起来他似乎很疲累了，但是他坐下来打开圣经，很虔诚地读了一个钟头，然后低头默祷，最后把圣经合起来说，主耶稣，我们又是一次欢聚。学生发现教授的秘密，原来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教授为学生信主祷告，那他的祷告就能成为有效的祷告，因为学生发现这个秘密以后传开了，都期待教授跟他们传福音，让自己成为教授所结的福音的果子。一根蜡烛不在于它的长短，在于它发出来的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指引在黑暗里走的人。基督徒就是个小基督，就是基督的追随者，跟随基督的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在不信主的家人面前更是如此。著名的宣教士史丹利·琼斯在印度宣教时，曾有机会跟当时印度精神领袖甘地面对面的谈话。他问甘地很实际的问题，怎样才能让基督教在印度你的国家产生更强有力的影响力？甘地沉思了一会儿，很严肃地回答，有三件事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基督徒应该活出耶稣的形象。其次，基督徒传扬基督的信仰时不该有所增减。第三，基督徒应该强调爱，也就是福音的核心。从反面看，是什么拦阻人不愿听福音？第一，基督徒不像基督；第二，说一套做一套；三，没有爱心。英国知名的基督徒作家鲁伊斯，他的妻子乔伊曾说，一个徒有圣洁外表却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会拦阻100个人信主。若是我们生活没见证，不但不能为主多结果子，还拦阻家人到主这里来。灵修短文的作者提到，这位牧师把姐妹找来了，婉转地对她说，你的脾气使你祷告变成无效，你当求主帮助你控制脾气，否则你丈夫永远不可能信主。姐妹愿意顺服，丈夫的心意就跟着改变了。我们不要效法世界，而要为主征服世界，将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把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用爱征服纷争，用爱医治受伤的世界，使人心向主归降，使黑夜转为晨光。神能改变一个人，无论在你看来多么不可能，你的祷告要带出极大的功效，自己就要走义人的路，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愿主安定在天的话语激励我们。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像你。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像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认识什么事是你不会帮我们做的，以了解何以我们的祷告会是无效的祷告。你不但救了我们，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渐进成圣。主啊，跟我们最亲近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家人看见的是我们没有伪装的真实面目，我们要何等谨慎。愿你的话天天提醒我们，使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愿我们的祷告达到你面前，见证你在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心里动了那善功。你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也没有叫你的慈爱离开我们，教导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靠你得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5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